从我得到的需求来看，现在关于测试和质量相关的，不管是培训还是咨询，主要的内容啊，包括课程里面都会涉及到这个自动化测试，而且这个比例非常高。这个比例啊，就是涉及到不管是说从自动化测试的一些策略啊、体系啊，包括这个测试框架的这个搭建编写啊、培训啊，就算是质量体系本身的这种咨询和培训里面，其实很多就是要落地的工作，就是你要去跟他落地的时候，别人的倾向都是尽量往自动化测试落地，就是他们很多人可能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手动测试，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测试用力设计，但是很多公司就想啊，还是有可能就是现在这个降本增效啊，或者是 DevOps 普及啊，或者是说这个不管是就是这种环境的竞争，我们需要更高效的开发软件、更高效的产出软件这种需求啊，都希望把这个软件整个流程都给自动化起来。那其中现在看起来，以前 DevOps 我们搞自动化流水线，编译、发布要自动化，然后后面又搞测试的话，因为大部分的测试，特别中国，我知道很多公司的测试还是手动的。所以现在可能测试自动化会是下一个，就是这个怎么讲，很多公司建设的一个目标或者推进的一个方向，基本上就是我看到的。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就今天其实我还去就跟刘老师确认的，就是说这是因为这话题是刘老师提出来，自动化测试在就是说在目前的这种咨询培训业务中可能它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是有什么具体的数据来说明这个吗？然后刘老师没说没有哈，可能是更多的是他接触到的一些项目、一些需求，他的一个认识。那这里我想到三个方面特别有意思的，反正咱今天这个话题也就随便聊哈。就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刘老师自己哈，他本身比较擅长自动化测试，所以呢他就是有这种自动化测试的需求，找到他的可能性会更大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当你做这个自动化测试的这个需求，就接触的多了以后，然后就会发现，就像孕妇看到满大街都是孕妇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你自己做这个，然后就觉得，哎，别人这种需求好像还挺多的，这是另外一个哈。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我想到的一个，因为自动化测试这个东西听起来，不管内行外行，听起来哎，好像觉得挺厉害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客户他就觉得，哎，我需要做自动化测试，但是这也许不是他解决当前问题的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呢？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对今天这个话题提出来的三个我的一个理解哈。我觉得大家可以随意的去展开。
我觉得前两个肯定是从我个人主观角度，
这个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
对对对，
我觉得你可以说是幸存偏差，但是我是通过了一些讨论以及逻辑分析，就是现在本质上来讲，很多公司它就是要提升它的效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冰玉说到解决问题，那很多公司的问题可能不是靠自动化测试能解决，这个我不否认。但是我的逻辑点在于，现在这种降本增效 DevOps 以及不管大模型产生了之后，你需要本质上来讲就是需要提升效率，就是提升效率，这是一个普世化的问题要解决，可能不是它当前马上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普世化问题要解决。所以说现在不解决，它以后也要解决。我们现在说的是越来越多，不是说绝对的多，至少我接触到的这些咨询公司或者是这个培训机构，我并没有跟他说我只做自动化测试，我是测试加质量专家，他给的需求里面看起来大部分都是跟自动化测试相关的。所以说你说幸存偏差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通过逻辑分析之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个趋势。而且
我其实挺同意这个话题的，这个话题也值得聊，因为它还是代表了某种，像刘老师说的，代表了某种趋势。 那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趋势，我觉得不妨可以展开一点啊。刚才刘老师已经提到一点，对吧，比如说现在这种经济形势对于这种企业以及对于软件的这种需求的速度啊，对吧，以及它制造的成本啊，对，我觉得都会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可能就想去探讨一下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原因，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啊，这个我觉得怎么做，一个是去寻求这方面变化，以及在自动化方面去做增强的这些人其实可以从哪些入手呢，对吧，以及我们可能有怎样的建议。哎，我首先有个问题问那位刘老师，就是找你做这方面咨询的人，他们通常是研发部门还是测试部门，就是做开发的人多还是做测试的人多？
测试部门。嗯，测试部门多，研发少。
但你刚才说测试部门其实很多很多人仍然在做手工测试，
是的，
自动化测试，
是的，
嗯，
要提效嘛，降本增效嘛，这是一个趋势，不是说他现在能解决问题。
有个问题哈，刘老师，如果是从测试部门提出来的这个需求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更多的是去做功能层面的自动化测试？
更多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也收到一个特殊需求，就是让测试部门写自动单元测试的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说
有点尴尬。
你说的是更多，哎，不，你这个我都说了，每个公司的问题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要增效。有些公司可能觉得开发人员没有时间，那就让测试人员写，懂我点的吗？
明白。
而且单元测试不一定你理解的是每一个函数都要写，他们的单元可能是更大的那种集成性单元。比如说你一个模块，这个模块里面可能有20个函数，但是你可以从最上面的那个几个主函数往下写，那其实只要你覆盖到所有函数的逻辑线，它其实也叫单元测试。
那这测试部门很强啊，还有时间去写单元测试。
对，我就这就是要提升能力嘛，他们领导希望这个测试部门有这样的能力，不然他测试部门那么多人做啥呢，你懂我点的吗？就是他需要提升能力，这就是一个趋势，不是说他一定要马上怎么怎么样，他趋势是希望就是人力资源全部都给用起来。如果我的人不用每天去手动去执行所有的功能测试的时候，那我人如果把测试都给自动化了，那我人是不是如果在不裁员的情况下啊，请注意是不裁员的，这么多人的这个工作量时间怎么用起来，这也是他未来的一个趋势。那当然更多的公司可能是把人自动化，就是让人自动化之后让更少的人能做更多的测试的时候是准备裁员，但是有些公司它是不能裁员，或者它不能裁员的情况下，它就只能让这个测试员做更多的事情，这是我遇到的真实情况。
哎，你能给介绍一下，就是当你去这个见到不同这个团队或者是不同公司，他们的自动化测试这个层次跟水平肯定不一样啊，
那肯定不
一样。通常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现状呢？或者然后会怎么去入手呢？
这个千奇百怪，说典型的嘛，只能说典型的肯定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测试团队基本上是80%-90%的测试用力可能都是手动在做，可能有些工具在辅助，但这些工具本身可能只能覆盖到少量的一些测试的工作的半自动化，像用过 Postman然后管理一下发送，然后API 的发送，简单的通过 Newman 能执行一些简单的 API 发送，但是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比如说 API 的所有的可能性，比如读不同的数据生成不同的动态生成不同的包，那这个可能通过 Postman 就很难控制，而且还要串流程就很难控制，串场景，所以这种时候就可能需要自动化测试框架。那这种时候呢，那很多时候是人去把它串起来，就是半自动化的，你可以认为是不是全自动化的。那这种时候他为了全自动化，他就可能需要去自动化测试开发来解决问题。那进入了团队之后，你首先要分析这个团队里面他们的这个现状是什么，比如多少人要花多少时间做多少测试，大概有一个这样的数据。然后你的这个不管是培训的需求还是咨询的需求，你要问清楚你的培训的目标是啥，比如说增加人的能力，然后他们慢慢的能走到比如说把自动化测试覆盖率提高了多少，然后他们需要掌握哪些工具框架啊？这样的话你的目标你要设定好就开始培训，或者说你去咨询到内部，你就可能带着人跟他们 一步一步跟他们写好这个计划，然后先培训哪些，实践哪些，培训哪些，实践哪些，然后甚至帮他们去搭建框架啊，教他们怎么用使用这些框架。这就是最典型的从手动测试工作变成自动化测试工作的培训和测试，那个咨询相关的一些东西。
你刚才提到了测试覆盖率，
对，
这个通常会对测试覆盖率有一个指标性的期待吗？
那就看跟不同的部门，就是部门老大进行讨论嘛。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肯定找一些行业标准，或者比较标准，就是其他公司大概就是我们能查到的，它大概是个覆盖率。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可能比如说找一些开源软件，比如说像 GitHub 上那种几十 K 甚至几百 K 的那种开源软件，看别人的自动化测试覆盖率多大。一个开源软件的自动测试覆盖率都做到这个，一个商用软件做不到，那你，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定为一个目标来实施。
哎，我想问一下，这里测试覆盖率是指什么的测试覆盖率？
我现在刚才说的是单元测试，那当然还有 API 的，还有功能的，它是不一样的。
就我
像
还想
API
哈，
的，
就是说单元测试，因为我自己完全不会单元测试啊。就单元测试的话，如果是，就直接去参考，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一个覆盖率的数字，它的可行性有多高？是，也取决于不同的这种开发框架呀，也会有差别，还是说跟业务？
跟框架没关系，就是你的需求，你希望你的覆盖率达到多少就可以。那参考的意义就是说，你问别人能做到多少，那就拿一些开源软件看，你别人能做到这么多，就证明这个事情是可行的。只是参考的本质是说这个事是可行的，
可
就
以
看你
是一
愿
个
不愿
目
意投
标。
入。对，你看你愿不愿意投入，你愿意投入就可以做到更高，你不愿意投入，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你就不做这么高，跟框架没关系，因为单元测试覆盖率是可以。你指定值统计哪些代码的覆盖率，所以说它可以完全隔离所有的框架，只收集统计你新写的代码的覆盖率。
对对对，这说到这儿，我想到其实现在也很多的时候，可能去做咨询呀或者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去做自动化测试。那么客户就会觉得，哎呀，我们都开发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写单元测试，你现在让我做，我还说要覆盖率达到多少？所以这个时候一般都会建议说，你就从新增的代码去做自动化测，做这个单元测试的自动化，然后统计覆盖率也是从单元测试，不是从这个新增的代码的单元覆盖率去统计。对吧？这样的话，它作为一个切入，就是你不可能说一下子要求你所有代码的覆盖率达到某一个数字。
这是具体落地的步骤，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怎么做，还是看客户他自己的这个对测试的投入，他最终期望的目标，他想达到的目的是啥。你不写单元测试，其实很多公司它也可以实施，这个软件可以发布。只不过说可能它速度会慢一点，特别是规模越来越大了之后。我记得在以前的这个这三型里面，我曾经说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常牛的人，那名字就叫袁英杰。那别人就是把一个400人的这个开发了几百万行代码的一个系统。那个时候那个系统是没有任何自动化测试的，然后他把里面的自动化测试从单元写到 API，覆盖率达到90%以上，这个团队从之后开发新的模块功能的时候，需要的人从400个人，需要半年发布一次，变成了只要100来个人，可能2个月一两个月就能发布一次，然后达到这个水平。
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哈，我倒是不是说英杰这个例子不好，我是在想，就是当去面临一个团队或者是面临一个客户的这样一个测试，甚至是部门的时候，去为他如何去量身定做一个适合他的自动化一个测试的体系，
这个
就是
就。
你认为他们能达到的，或者是他们以为他们能达到的，但其实他们达到不了啊。或者是他们低估了自己的潜力，其实可以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你如何去为他去考量一个自动化测试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范围也好，是吧？ 层次也好啊，使用的框架和工具也好，这个你们的经验是什么？
这个需要付费给刘老师他才会讲的。
可以讲，可以讲，
可以
可以讲，没有这个开玩笑了。其实是这个问题本身是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每个团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通用模式，肯定有个通用模式。这通用模式是什么呢？首先肯定是要了解他的问题，了解问题之后要跟他建立一套自动化测试的建设体系，不是体系，是建设体系，就是有几步走，每一步根据你现有的资源和目标，比如你第一步你可以先做什么什么样的测试，第二步先做再做什么样的测试，第三步再做什么样的测试，比如说你先按类型来分，或者说像 BB 说的我按新代码来分，然后你有多少人有多少资源你就投进去，先按一步满足了再做第二步，第二步满足了第三步。那你如果可能最开始你预估的你的能力本来你很强，你以为做不到，那你先做一步试试啊。如果第一步你很快就做到了，你开始做第二步。那本身你如果能力很弱，但是你预估自己很强，那你也做第一步试试，你可能第一步都做不到，那你后面就不用做了。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哈，这种经典的模型就是肯定要有体系，那肯定也要了解问题，也要了解你的目标，然后建立这个实施的步骤，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往上做，最终达到你的目标。有可能我给你建十个阶段，那你做一个阶段，你看一下下面阶段你做不做到，每个阶段你就可以做完再评估，评估再做下一个阶段。
嗯，这里我觉得刘老师刚才说的很全哈，但是需要建个体系，听起来就是可能对我，比如说我是一个新的客户的话，我可能就一下子要搞个体系，听起来有点吓人哈。那这可以，我个人觉得可以从，就是你目前的你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从你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出发，然后你希望达到的一个这样的目标是什么样的，从这些维度去看，以及你的目前的一个人员的能力状况，你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可以定一个稍微高一点的目标，然后从零到一的去实现呗。所以这里面的一个策略很关键，基于就是目标来驱动的一个策略，我觉得很关键。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说你目前阶段的这个策略是我的自动化测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当前的这个策略，然后我按照这个去做了，在过一段时间我的人的能力又提升，我可能我的目前这个产品线或者说我这项目的它的一个痛点有转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自动化测试的一个策略它又需要去做调整，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自动化测试的一个策略，它也是随着你项目阶段和团队的成熟度会去演进的。这总结一句话，其实就是还是要根据你当前团队和项目的特点出发，没有一个说我可以直接给你一个标准，你标准的一个步骤你怎么去做，没有这样的。
嗯，我觉得你们俩回答都挺好的。我还有一个挺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尝试在给一个团队去建立这样的自动化测试体系啊，也许是体系，也许到不了体系这个层面啊，就是把自动化测试融入他们的工作的时候，有多大程度呢会 involve 会涉及到开发，会涉及到运维呢？还是说一般来说会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但是通常从我们的经验，我相信我们的经验其实是希望它会融入到开发以及融入到运维两个层面啊，前后两个环节。但是现实的现状跟这种期望会有多大的 gap 呢？
这个每个公司不一样，如果这个公司它是独立测试团队，这个融入就很困难。如果它是一个测试就不是独立团队，就跟 SOTWorks 一样，其实网上我也看到很多公司跟 SOTWorks 以前的已经一样了，或者国外的很多公司都这样，就是没有独立的测试团队，那测试人员可能是一些专家或者一些是赋能的人，特别是国外，那中国也有公司呢。那这种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我是完全可以把测试把它融开发运维测试，甚至开发主要是做自动测试的，这种公司也是有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公司都不一样，如果融的话肯定是效率会提升的，但是的话融的话也会引发一些 这种就是说你变化的这种变革的问题也会很多，就是很多我听到很多国内的很多开发都是不想写综合测试，或者是不愿意写，这样的话你压着他做，做到后面就怎么讲，从管理角度就很难去实施，不说不行，是很难。但是呢，如果你强制做呢，那其实也能做下去，但是还是看你的这个组织架构，就是主要是你是不是有独立测试团队。一般有独立测试团队的就很难融合，没有的话，把测试打到每个研发团队里面就很相对容易一些。
嗯，这个肯定是说融合。开发和测试一起来做自动化测试肯定是最理想的，包括我们说有单元测试啊，有这个接口测试啊，有这个功能测试，可能那不同的角色它会有不同的优势项在里面，就是谁去做哪一部分，怎么去做啊，这个其实都有关系。那现实的项目中，比如说到底会怎么去做，可能取决于一个是说你这个需求是来自于哪里？比如说，有的客户他可能是一个大的研发中心，然后他的开发和测试同属于这个研发的老总，然后这个研发的老总说，哎，那我希望能做这个自动化测试，那他就可以去啊，把这个两个不同角色的人都能够调动起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实施起来，相对来说也会容易一点。还有一种是说，如果这个需求是纯粹的从测试部门出发，那这个测试部门出发，他想去做这个转型，做这个一些自动化测试的引入，那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难度。如果说要去去调动这个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写单元测试，其实是相当的难的，从测试部门的角度出发的话。那还有一种就是测试部门的需求，但是测试的团队呢非常的强大，像刘老师刚才说的，那他也可以去做单元测试，那这个时候他就自己就独自就解决了这一些事情了。还有一种情况其实是就是纯粹的研发部门出发的，他们想做自动化测试，那这个时候可能研发这边出发想做自动化测试，更多的是会去关注的就是单元测试了，他可能就不太会去做功能层面的这种自动化测试，就 UI 层的自动化测试，这个时候这些你又就是另当别论的。所以我感觉跟组织架构的关系，跟你这个需求来自于哪里啊，都有关系的。
我其实还想加一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我主观印象上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包括我逻辑分析上为什么趋势会越来越高，其实在我去了解过一些客户，就是他是银行，特别是银行，还有一些这个金融相关的一些公司，基本上我到一线去问测试人员，他们告诉我们的是每次上线是基本上不可能，如果是人去做的话，基本上产品线上的很多产品是不可能在上线之前全回归做一次这个手工的全回归的功能测试，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用力太多了，
是
上线的时间要求又短，根本不可能。所以说现在基本上看起来他们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就这个是普遍现象，就是两个思路，因为我帮其中一个银行做过一个这个精准测试系统的这个架构，要么就精准测试，靠新的代码影响到哪些这个用力，然后挑出来手工测，要么你就全部自动化了，然后一次性跑完。就是说，不管精准测试还是自动化，其实精准测试本质上来讲，它跟自动化测试可能关系不会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种自动化的选测试用力的一种方法，它也需要有相应的自动化的能力，就是我说的是开发这个精准测试系统本身，它需要和测试员有相应的能力。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公司其实是用没有这个精准化测试的这个系统的，就是也不愿意，可能开发不了，或者说没有这个能力开发。所以说现在看起来这种大规模的全回归自动化测试可能会是一个这种就是中型公司的一个主要的选择。对于大型公司来讲，选精准测试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在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它用力太多，像有一些用力可能几万甚至十几万的用力，几个系统下来啊，根本不可能，可能开发自动化测试可能都没有人手，所以说这个时候只用精准测试。那但是对于可能有几千上万的这种测用力能自动化的，可能很多人还是想尽量自动化，就是他的目标是尽量自动化，公司的目标。
我给你一个挑战，刘老师，你觉得我加上 AI 能够替换掉你去给客户去做自动化测试的实施吗？
实施还是咨询，这个不一样。
咨询加实施，
不可能。
你分别讲嘛？为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所有测试相关的一些知识的这个意义，要说能说服客户这些东西到底是，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测试分层里面的每一种自动化测试的覆盖率怎么统计，统计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这个
自动化测试
台风有这些有这方面的知识，
他
我觉得 AI 可以教我，
他可以说服
AI 可以给我武装起来，
你可以说服吗？就是
台风有这说服能力，
我不知道哈，你觉得有那你就去做呗。第二个就是所有的自动化测试框架，他们客户要选嘛，不同客户用不同资料，每个框架到底有哪些特性，以及实施的时候你要去教别人怎么写这些所有的函数啊、方法呀，包括架构的时候怎么进行整合，比如说用 Cypress 怎么既一个框架既写 API 又写 Web 又写这个单元测试，我就是模块 component 的测试。其实你去做咨询实施的时候，因为你可能针对某一个公司已经明确知道它所有需求，那你提前准备个半年，不，半年吧，一个月嘛，你可能有希望。但是如果你到了现场，然后根据客户提出的各种不同的问题需求，你再马上去学习，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通宵加班学习，还是有可能的。你通过 AI，你只要能把，我前面10年的所有经验，短时间内能学会，我觉得是可以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有技术背景的人，可能也有一些测试背景的人，其实通过现在这种学习，当然我觉得学习是需要时间和空间的，
对，主要是时间，主要是时间，对。
对，然后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自动化测试体系，为自己的团队，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
肯定有可能啊！我也是实验换出来的呀，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实践。
但是并不代表到处都每个团队都有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问题。
对，而且它还有
如
时
何，
间。
一个是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有足够的经验，知道要用什么知识和技能来，做这样的咨
对，
询和实
而且还得知道这个大模型辅助做出来的这个事情，它的一个可信度。
施。对。
My life is brilliant.